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24，希望全程泡影，培植与前不同的思朵。这种反神旨的狂怒，不仅是使鲍斯高神父万分痛心，也迫使他深思远虑。他这样写道：当时掀起了一种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思潮，反对各种新旧修会，也一般的反对教会的神长和圣职人员。这种污蔑宗教的狂呼所造成的后果，引诱青年背弃伦理和前进，因而远离神职的圣召。鲍斯高神父所发现的最严重的危机，正是思夺圣召的缺乏。但他并不突然叹息，抱怨时事的恶劣，却能正视这个重大的课题，并尽力设法予以解决。怎样才能增加思夺圣召呢？他觉得，民众之所以反对思夺，并不是因为思夺不赞成独立战争，而是因为大部分思夺不是平民出身。当时的夺职圣召几乎全部来自贵族或富有人家。但是，新时代的主角远超越复兴祖国的范围，却是劳动工人。既然这是基本的原因，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与参战绝不相同。当时柯基神父却试图参加诺瓦拉的战争。鲍斯高神父在回忆录里这样继续写道：那时天主明显地提示一种为他所愿意的新型兵种，不是在那些中上阶级的家庭里去寻找圣召，却应该在那些手持锄头或铁锤的人中间去选拔。他们应该蒙选，而在那些有志修道者之间占有光荣的一席。鲍斯高神父所拟培植的是一个来自劳动阶级的神职界，于是他就利用自己所有的简陋设备，立即努力工作，以实行他所拟的计划。在数百名前来青年中心的孩子们中间，他选拔了13名，使他们做几天退省神工。他们整天都留在鲍斯高神父那里，到了晚上，由于缺乏床位，有一部分孩子必须回家休息。在那几天里，鲍斯高神父尽量设法观察、认识和甄选几个有圣召希望的青少年。穆雷恩神父评论说：那几天，青年中心里宁静的生活，与都灵室内极度骚动的市容成为一个强烈的对照。在那13名青少年之中，到了第二年，鲍斯高神父只选取了4名最优秀的孩子，继续培植他们。后来他又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卑微的青年中心就这样日益巩固，其实正发生着重大事件，将改变意大利的政治面貌，甚至于连全世界的政治或许也要改观。从罗马传来的悲惨消息，8月18日，第一批战败的军队回到了都灵，室内当然没有丝毫喜庆的景象。不过市民们对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都投以同情的目光。9月15日，国王回驾都灵，民众反应凄清而冷淡，室内谣言纷起，说法国军队快将开到，必须重整旗鼓，出师反击， 又说国王快要逊位，革命行将爆发。10月11日，加路阿佩都任命那个曾于1821年被判绞刑的贝劳乃将军为首相，另一个在1834年被判死刑的若瑟·加里巴蒂在大湖地区向奥军进行游击战。在国会里，左翼的议员们主张继续战争，而在都灵市内仍不断发生暴动。高亚索写道，萨夫亚军队中的热那亚人晚上擅自离开部队，前往城堡广场进行示威，高呼口号：国王万岁，共和万岁，和平万岁，战争万岁，我们住不好，我们吃不好。11月中旬，从罗马传来悲惨的消息，说比越九世的首相、主张温和主义的贝雷格里诺·罗西被群众所杀害，民众强迫教宗开立宪会议，参加抗奥战争。有一群狂妄的暴徒在都灵的大街上高声大叫：打倒比越九世，打倒落伍的部长，杀死罗西的凶手万岁，战争，战争。恐怖的阴影开始笼罩各地，大家都开始害怕会爆发一次革命，一次像法国那样恐怖的革命。11月快要结束时，消息又从罗马传来，说比越九世逃亡了。他先向民众扬士让步，后来却化妆为一个寻常的司铎，必往属于那波里王国的加爱大。加路阿佩都受了民主派人的催势和示威民众的强迫，接受贝莱瑙的辞呈，而任命乔培蒂为首相。12月30日，国王解散国会，下令举行选举，以选出各位新议员。1848年，意大利以充满希望的热情开始，却在彷徨无主的阴霾中结束。在其他的国家里，1848年那一年也是在铁与火的镇压来收场的。维也纳继巴黎和布拉格之后也被炮火所攻破，至于德国的议会也在那年的12月中解散了。滑道脚两个希望的征象。滑道脚的地势低下且近河流，每到冬季浓雾密布，又冷又湿。鲍斯高神父就在这里谦逊地从事他教育贫苦儿童的工作，却能承蒙上主垂青，居然得到了两个希望的征象。第一个就是首次有一个青年中心的少年穿了修衣，他名叫阿斯卡尼奥·沙维豪，是鲍斯高神父的同乡。当青年中心还在寄粮所里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参加了。不过当时都灵的教区修院已经关闭，基爱里的也快要停办，总主教公署准许他在高道伦可那里行穿衣礼，然后寄居在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里帮助工作。他并非永远居留在青年中心里，过了4年之后，他将进入教区修院，成为一位属于教区的司铎。但他常对人说：我爱鲍斯高神父，真如同我自己的父亲。鲍斯高神父关于他这样写道：我立即托给他负责看管青年中心的少年，给他们讲解要理，以及管理各种其他的事，这样我可以稍微减轻一些工作。这是第一头变成牧人的小羊。 第二个希望的真相与第一个的性质完全不同。一天，青年中心里庆祝一个大节日，有好几百名青年中心的少年预备领圣体。鲍斯高神父奉献弥撒圣祭时，以为圣体柜里的那只圣体爵满盛着已经祝圣的圣体，其实那只圣体爵却差不多是空的。负责管理祭衣房的若瑟·普切蒂，青年中心里还有什么事不是他负责管理的呢？忘记了另外预备一只圣体爵，到了盛圣体礼过后才想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鲍斯高神父见有许多的孩子开始聚集在祭台前准备领圣体，打开圣体柜才发现差不多已空的圣体爵。他想到必须叫孩子们没有领圣体而回到自己的原位去，心里很难受。于是他将圣体爵里仅有的几个圣体开始分送给孩子们。这时他和在旁手持圣体盆的普切蒂都开始大感惊奇，那几个圣体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不停地增多，足够供众人领取。事后原来万分抱歉的普切蒂已变得万分诧异，把在弥撒中自己亲眼看见的奇迹告诉自己的同学们。后来到了1864年，普切蒂还把这件事讲给最初的慈幼会士们听，当时鲍斯高神父也在场，他带着严肃的面容证实启示道，是的，当时在圣体爵里只有很少几个圣体，可是那些来领圣体的虽有不少人都能领到圣体。那时我虽感动却仍镇定，我心里想，成圣体的奇迹比增多圣体的更大，一切都为光荣天主。正当意大利被那些骚动的事件所震撼时，在都灵市郊的一个偏僻的地区，上主却静静地在一个贫穷谦逊的司铎所教育的数百名苦孩子中间完成了这个重大的奇迹。这是一个神秘而非常光明的希望真相。